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同心，主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一同来赞美你，主啊，我们敬拜赞美你，本是合宜的，主啊，因为唯有你是配得，也是应当，由让我们来感恩、来颂赞的，主啊，除你以外，我们还应该去颂赞谁呢？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使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因着信，主啊，因着你的恩，使我们充满喜乐，也给我们平安。
阿门。
主啊，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学习，主啊，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接下来要我们要进入纪念你受难复活的日子，主啊，我们求你保守你的世界各处的属你的教会，主啊，借着这样的日子来为你做见证。
阿门。
我们在要来的主日也有洗礼，主啊，也有圣餐，主啊，我们真是求你预备我们众人的心，我们一同来归荣耀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拯救我们脱离了我们被定罪的地位，主啊，使我们在你里边得着自由。主啊，今天晚上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再一次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顺从你真理的引导。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啊，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啊，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呢，咱们就进入了咱们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了，就是马拉基书。我的网络是不是不太稳定啊？等一下。
会呀。
啊？
还好，蛮好的。
声音还好是吧？我这里好像刚才有一个停顿啊，如果万一不那个什么的话，我开另外一个网络。OK。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学习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啊，就是马拉基书。我们给马拉基书的这个题目啊，叫夜尽天明。也就是说，马拉基书呢，它是一个连接旧约和新约的这么一卷书。所以马拉基书对应的是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呢，它重点的啊，这个要讲到的问题就是联系旧约啊，它是新约的一个好像和旧约搭桥的两卷书哈。那么马太福音呢，重点就是要讲应验啊，就是这就应了先知的话，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啊。然后他一开始就从亚伯拉罕以斯这个。大卫的后裔。好，在我们进入马拉基书第一部分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律法这个概念啊。因为这个律法呢，在我们一般的人认为啊，这就是一个法律条文嘛，是吧？其实不是的啊，律法里边呢，它包含的内容其实是很多的。对吧？但是概括起来来讲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大部分啊，律法里边哈，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大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我们的怎么说呢？行为啊，甚至于包括思想，它的准则。啊，那么我们说以色列人在律法上的失败啊，重点指的就是这一部分啊。那么律法呢，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这是第一个部分啊，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它是一个侍奉上的部分啊，也是属于律法的内容啊。那么这个侍奉上的部分呢，它重点的就是对于这个新约啊， 他的侍奉的一个预表。那么他重点的呢，指的是在这个会幕。
你去往里面。
重点的呢，就是指的在这个会幕里面，啊，和后来的圣殿里边，他的整个侍奉的，这个内容，啊，那些规条，啊，比方说立位记，啊，它属于律法，关于里边的献祭啊，啊，等等等等的这一些，那么这个都属于律法的范畴啊，因此我们说。以色列人啊，他们失败啊，在律法上失败了。那么重点的呢，指的是他们在这个思想行为准则的这个方面的失败。那么当然，他们在这个从马拉基书里边我们看到啊，他们在圣殿的侍奉里边呢，也出现了问题了，那么这个里边呢，表示他们对神的信啊，对神的敬畏，也一样的出问题。所以呢，这个关于预表，就是圣殿啊、啊会幕啊、献祭啊这一些的律法呢，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就停止了，不是废弃了，是兑现了，也就是说，主耶稣已经兑现了这个旧约的律法的预表和律法里边的应许。啊，就是神答应的事儿，神已经给了，啊，神预表的，那个未来，已经来到了，啊，都已经兑现了，所以呢，这个圣殿地上的有形的圣殿啊，就不再有了，因为天上的真圣殿开始了啊，主耶稣一次永远有效的。把他自己献为祭了，所以地上的献祭也就不再有了。那么这是赎罪祭啊，那么这个燔祭啊，旧约的时候是用羊来献燔祭的，那是代替我们来献的啊，表示我们愿意归给神啊，但是呢我们有罪，我们不行，因为牛羊不能除罪，所以我们不能献祭，就要以牛羊来代替我们。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主耶稣已经把我们从罪里边赎出来，所以主耶稣的赎罪啊，他的赎罪祭是可以赎，真的可以赎罪的。所以呢，新约不再需要用羊来代替牛羊啊，或者鸽子来代替我们献燔祭啊，而是我们自己可以献身活祭，直接献身活祭给神了。所以呢，这个旧约用牛羊来献祭的那一些侍奉呢，虽然是律法上的规定，但是在新约时代呢已经兑现了，所以呢就不必继续了。但是思想行为上的准则，新旧约啊，这个没有发生变化啊，我们今天仍然要去遵守。那么虽然我们今天去遵守，但是我们呢不是靠着遵守律法使我们的生命呢得救。主耶稣他是为我们把我们没有或者无法做到的那一部分呢，他替我们成全了。但是他替我们成全了，并不表示说因此我们就可以随便了，不是这样的。所以主耶稣的救恩，他对于我们罪的饶恕和赦免，要成就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呢？就是饥渴慕义的人，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思想行为能够达到神律法的要求，我们努力，我们也努力啊，可是我们承认我们能力不够， 这样的人，那么神愿意拯救我们。那么这里边有两种人啊，很难啊，我们不是说绝对不能，这个因为这个尺度把握在主的手中哈、啊，但是很难啊。一个呢就是，凭着自己，他觉得我能做到，啊，我不需要神的帮助啊，我努力我就可以啊，可以做到律法的要求。那么这种人，这是比较骄傲的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根本我不需要做，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说的那一套，我根本不认同。所以这两种人呢，神似乎没有应许神的救恩要临到这样的两种人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哈。一种人就是骄傲的人，觉得自己能做到，不需要神的帮助，对吧？做不到继续努力啊。另外一种人呢，是玩世不恭的人吧，或者说是，啊，就是管你什么，既然你给我做了，或者是不管你怎么样了啊，我无所谓，这个对自己不要求，啊，这两种呢都是不可以的，啊，这样呢，我们就对于旧约律法。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就是有些时候圣经里边提到啊，这个律法是什么什么，律法是什么什么，它指的有些时候是整个的旧约时代，旧约圣经，摩西五经，或者思想行为准则，或者是侍奉的预表，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啊。他这里的律法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好，我讲到这里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补充分享？好，下面我们就继续。来看马拉基书的第一个部分啊，在这个第一大部分里边啊，它分为三个小部分。第一个小部分呢，是一段引言啊，一段引言，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在这段引言里边呢，当然一开始啊，就是说耶和华借着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末世。对于先知马拉基呢，刚才我介绍了他的名字的意思啊，就是 Melach， 就是使者、天使啊，都叫信使啊，都叫 Melach。那么 Melachi 啊，就是马拉基啊，就是他的使者的意思，啊，这是马拉基的名字啊。那么他写作的时间呢，背景哈，啊。一般的认为呢，是在以斯拉和尼希米之间的那个时间啊，因为这里用过一个词哈，说你献这种祭物，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能悦纳你吗？啊，这个在第八节里边哈，说你们将瘸腿的、瞎眼的，献为祭物啊，这个你神岂能悦纳你吗？啊，就是你献给你的省长。啊，他岂能悦纳呢？这时候他用的这个省长啊，用的是波斯语，那，因此呢，我们就可以推断啊，马拉基这位先知他写作的时间呢，应该是回归啊，回归的这个那么因为有圣殿啊，有献祭，虽然献祭献的不好啊，但是毕竟有了献祭啊，有圣殿啊，这里说唯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把殿的门关上啊，这个第十节哈，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把殿的门关上，免得你们突然在我的坛上献这个烧火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呢，肯定是第二圣殿已经建好了。啊，所以呢， 马拉基先知的信息的时代一定比这个这个哈该和撒加利亚要往后啊，因为哈该和撒加利亚的时代呢是鼓励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建造第二圣殿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又是省长，所以他肯定这个献祭呢不是在这个独立的时代啊，好像这个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掳之前的时候他不是行省啊，但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成为一个波斯的行省了。所以通常情况下认为啊，马拉基书的写作时间呢大概在公元前400啊，这个年左右啊，这个时间450年啊左右啊，这个时间这个时候呢从圣经的记录上来看啊，至少我们从历史书当中呢还有先知书里边我们大概了解到当时回归的时候呢有三件大的事情发生啊。那么这里边有三个代表人物啊，大家是不是记得啊？一个是所罗巴伯啊，一个是以斯拉啊，一个呢是尼希米啊，这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什么呢？啊，代表当然也代表三次的回归啊，三次的回归。那么在这个所罗巴伯啊的代表就是圣殿啊，就是第二圣殿建造，他啊他是代表圣殿啊殿啊。那么以斯拉呢，他代表的是律法，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啊，所以当这个圣殿建好了以后，这个以斯拉呢他就从被掳之地回来啊，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教导被掳回归的百姓如何的来遵守律法。那么尼希米呢，他的代表是我们叫做城墙啊，他是回来呢来建造耶路撒冷啊这个城墙的啊。所以从我们画一个图来说呢啊，这个以斯拉这个所罗巴伯呢他建造了圣殿啊，然后呢以斯拉他是回来呢解决百姓啊这个人的信仰思想问题啊，所以他来回来来教导律法啊。然后呢尼希米回来就建造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啊，把他们围成了一个啊这个耶路撒冷城。那么这样呢就是说从人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啊，他们真是万事俱备了啊，所以他们无论是从信仰上啊，这个圣殿代表他们的信仰，是吧？侍奉上啊，信仰的侍奉。然后呢，这个尼希米代表律法，就是他们的思想上，是吧？教导他们怎么样正确的来使用神的律法啊。那么城墙呢，那就表示说他们跟外邦分离，啊，隔开啊，分别为圣。他们应该是可以来，建造重新。复兴啊，神子民的那一个敬畏神的那一种目标啊。可是事实上呢，虽然这一切都具备了，我们事实上看到啊，这个以斯拉回来的时候，他们的侍奉呢已经出了问题，是吧？到了尼希米回来的时候啊，他们这中间的问题就更多啊。那么所罗巴伯在这个建造圣殿的时候啊，就是上次咱们也查这个哈该书的时候啊， 就是说从他们所罗巴伯回归建立耶和华殿的根基啊，到他们这个就是重新呼召啊，继续建造圣殿。那么这个中间他们停工了大概十五六年的时间啊，那么在这个中间停工的这段时间呢，圣经上就说，你们想一想啊，你们种的撒的种子多，收的少啊，你们这个在这个酒榨里边啊，采的葡萄多，出的酒少啊，你们这个收入的仓里边，我就用虫啊叫他们霉烂啊，所以呢他们的生活很窘迫，对吧？神没有祝福他们。那么后来以斯拉回来以后啊，这个他们又开始跟外邦人通婚啊，到了尼西米的时候，这个事情仍然不能解决，是吧？那么尼西米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啊，由于这个百姓呢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到圣殿里边来，以至于呢那些在圣殿里侍奉的那些利未人啊都奔回自己的土地，因为生活不下去了啊，百姓没有把自己的责任担起来，因为律法上明文的规定啊，说你们不可以离弃你们中间的利未人啊，也就是说要把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要纳上。所以从这个所罗巴伯啊回归，这个一开始他们很兴奋的啊，然后呢他们就建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然后就遭到了反对，结果呢他们就停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的实际的生活呢，不蒙福啊，很不蒙福。所以到了尼西米的时候啊，就到了尼西米的时候，这个啊，在尼西米的时候呢，他就当时尼西米在这个波斯的王宫里边啊，做酒政。啊，那时候呢，有这个从耶路撒冷到尼西米那里去的，这个几个弟兄啊，尼西米就问啊，这个回来的这些被掳回归的逃脱剩下的这些犹大人的情况怎么样啊？啊，那么这些人就跟尼西米说呢，说这个城墙拆毁，城门被焚烧啊，那么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呢，遭大难，受凌辱。啊，这个情况非常糟糕啊，所以尼西米就痛苦啊，然后就要求回归啊，回去，然后就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保护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呢免受外邦人的攻击。那么这些历史背景呢，就是我们了解到啊，马拉基先知啊，他写作的年代呢，大概是在这个以斯拉和尼西米的之间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时间啊，不大可能啊，一般的学者认为不大可能是在尼西米以后啊，可能是在尼西米之前的那段时间。但是这样呢，就是说从时间上来看啊，这是整个先知书当中的最后一卷了啊，这样呢我们就介绍一下马拉基和他的写作的背景的情况啊。那么马拉基先知啊，神借着马拉基先知所传递的第一段信息呢，先说神爱以色列，恶以东。神爱雅各，恶以扫。这时候因为咱们在主日的讲坛上啊，我们用了连续七次的时间来讲雅各这个人，对吧？弟兄姊妹啊，想一想为什么神一开始啊先宣布这件事情，用这两个人 来作为一个对比，来开始马拉基神界的马拉基先知啊来传递的这个信息呢？弟兄姊妹怎么认为啊？你看一开始神说了啊，第一章第二节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么透过这个话呢，我们首先了解几个问题哈。首先我们先要知道，百姓来问上帝的这个问题呢，那个时候就表示说他们很灰心啊，是吧？正像尼希米这个尼希米记啊，一开始的时候说被掳回归逃脱的这些人啊，在这个犹大省啊遭大难受凌辱啊。所以所以他们就怀疑啊，他说这个神借着尤其是在这个马拉基先知里边啊，他这个不是马拉基了，就是这个哈该啊，就预言将来的殿呢的荣耀啊，要这个要后来要大于先前。可是现在他们呢，这个回来以后，他们建了圣殿以后的情况呢，跟他们看到的啊，这不一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波斯帝国的统治啊，周围的这些外邦人啊，一直搅扰他们，对吧？所以他们似乎没有看到这个哈该先知和撒加利亚先知，就上次咱们提到的是吧，所预言的那一个以色列复兴的景象。所以呢，他们心中就开始产生一种疑问，对吧？那么这个疑问呢，好像又没解开啊，所以他们就怀疑神的对整个的神的应许呢，就持怀疑态度了啊，包括神对他们的动机啊，他说你曾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神说我曾爱你们啊，这个然后以色列人对这个神的爱呢怀疑了。那么这个怀疑是从他们的经验里边，他们用自己的感受来疑问，来甚至于来挑战上帝的啊，就是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因为这里用的是你嘛啊，是以色列人直接对上帝所说的话。上边神的话回答很有意思啊，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然后下边呢，就这个对于以扫的毁灭啊，神对他的恨恶做了非常强烈的表达。你看这说啊，说这个我要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啊。然后我这个以东人说啊，我们现在虽然毁坏，却要重建啊，荒废之处。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任他建吧，我必拆毁啊。人必称他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好，讲到这里啊，弟兄姊妹想一想，在旧约将近结束的时候，神这样开始马拉基的信息要表达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对于这一段话我们是怎么理解的？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好吗？
以扫是不是代表律法旧约？
以扫代表律法，代表旧约。 似乎我们根据什么这样说呢？
他的行为其实也挺好的呀、打猎给他父亲吃。他不注重属天的，只注重属地的。
嗯，好，还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或者补充？为什么马拉基先知啊，神借着马拉基书，马拉基啊，这个开始他信息的时候，先用神爱和物来开始这个马拉基先知的信息呢？好，这个我谈谈我的看法啊。雅各，神所爱的啊，以扫，神所恶的。那么雅各为什么他爱神？神爱他。以扫为什么神讨厌他？关键的区分点在哪里？其实关键的区分点在于是不是对神有信心，对神有没有追求，有没有敬畏。在第三章里边讲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在也是这个撒迦利亚书啊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所以在这个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分别出现一次啊。这话什么呢？就是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是吧？那么转向神，用什么来转向神呢？所以这里就问了，说这个，你看第三章第六节啊，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也就是说，神当年爱雅各，对雅各，和他的后裔有应许，所以神既然应许了，神不改变，虽然你雅各的后代背叛了，雅各的道路，他祖先雅各的道路，是吧？也就是说，走了以东的道路了。走了不信的道路了，是吧？所以这个第七节，万军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啊，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其实换句话说呢，这就是以扫的特征啊。所以现在呢，神的呼召就是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然后他们就问了，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你呢？这个神没有直接说如何转向啊，而是举了一个例子啊，说人岂可抢夺神之物呢？你们竟夺我的供物啊，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按照律法的标准纳十分之一。他说现在你们要纳十分之一，看看我是不是把天上的窗户打开，全然啊这个赐福你们啊，使你们这个以致无处可容。其实神真的是向他们要十分之一的东西吗？当然不是。但是为什么神说你们要借着那十分之一的供物来表达你们对向着神的转向呢？就是借着十分之一的这个纳入啊，来表达你们对神的信。 啊，其实神要的是那个信心，对神的顺服，对神的敬畏，是吧？那么借着那十分之一来见证这件事情。啊，其实这里边的关键性的问题，啊，关键性的问题是信与不信的问题，啊，那么好了，所以到了第五节啊，第一章第五节就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本被尊为大，啊，这个在外邦。啊，神的名在外邦啊被尊为大，这个神的名在外邦是可畏的啊，这个提了重复了好几次。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说呢，神在这里边已经为主耶稣这个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临说的，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人啊，成为我的见证人。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在旧约，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在见证福音的时候，他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啊。律法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属天的侍奉啊，天上的圣殿开启，对吧？预言了，主耶稣基督将成为赎罪祭，将成为大祭司啊。这个，那么先知就是先知们预言将来福音要临到万邦。啊，临到外邦，这个从以赛亚先知啊，一直到马拉基先知，这都是，这个统一口径吧。啊，我们相信这是神自己的信息，啊，这是第一个段落啊，就是神的喜爱和神的厌恶，以雅各和以扫。那么其实神这个时候呢就责备了以色列人啊，雅各的后裔，你们没有效法你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相反的却走了神所讨厌的以扫这条不信的这个道路。所以现在呢，以色列人仍然存留啊，其实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特别好啊，其实以色列人已经他们的生活沦落到像以扫差不多了，但是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是守信用的，所以呢，雅各之子，还继续存留，啊，表达这个意思啊。然后下边呢，神就从两个层面来对以色列的百姓呢，进行责备。那么第一个，首先当然就是对于他们中间，属灵的领袖的责备。是吧？百姓的堕落绝对与属灵领袖的失职有关系，是吧？也就是说，今天啊，咱们看到这个西方社会的堕落，绝对与西方教会的堕落有直接的关系，甚至于是教会先堕落，啊，世界跟着堕落。那么，教会的堕落与神学院的堕落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先知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谬误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就流行遍地，啊，所以这个今天新神学啊，批判神学、怀疑神学等等这些东西，从神学家、神学院啊，这个，从他们的著书立传啊，就开始走不信的道路，啊。那么这个对整个教会的败坏起到极坏的作用啊，然后教会败坏了啊，然后呢就导致了社会跟着败坏，对吧？所以今天社会上走这个白左、同性恋等等这些的东西啊，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地方的败坏，与教会的堕落直接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要好好的反省啊这些话啊。所以第一章第六节首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就是藐视我的祭司啊，啊，藐视我的祭司啊。这里用的是藐视。藐视是什么意思呢？ 藐视、小看、轻看，没有重视啊，没有把当敬畏的去敬畏啊。这个是不是咱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说藐视我的祭司啊，这个神就说了，儿子敬畏父亲啊，仆人敬畏主人啊，我既为父，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啊，这是他们从内心里边啊，已经不敬畏神了，可是他们还在做啊，所以他们在还在献祭啊，献的是什么？献的是那些瘸腿瞎眼的污秽的啊，献在耶和华坛上，人不要的献给神啊，是吧？神就说了，你这些东西献给你的省长，他岂能悦纳呢？咱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在侍奉上是不是把最好的献给主了呢？还是我们把剩下的，无论是时间还是物品，都是把最烂的拿来不要的，来送到教会来啊，或教会使用的，所以神的殿荒凉，我们仍然住天花板的房屋呢，对吧？所以神说这个妄献的事啊，第九节啊，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妄献啊，这个随便乱献的奉献做献的是经由你们经手啊，说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甚至于这里说了，唯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把殿的门关上。今天如果有一个先知出来跟我们说，唯愿你们把教会拆了，把教堂拆了啊，不要在那里继续亵渎我的名，弟兄姊妹会怎么想？我们常常认为说，哎呀，能来聚会已经不错了，是吧？对于当时那个，我虽然是瘸腿的瞎眼的，我岂不是还是献上了吗？是吧？我这瘸腿瞎眼我也可以自己留着自己吃啊，我献给你了你还嫌不好吗？所以神的话说了啊，这个万军的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的手中收取供物。那么这句话呢，等于说是对整个旧约时代律法之下以色列人的一个总结。所以到了马拉基的时代，神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的手中收纳供物。然后神就说啊，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对吧？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烧香我们说了啊，是代表祷告的意思啊，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这里献洁净的供物，就是指的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献身活祭给他，这是指的新约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性的这个描述啊，用两件事，一个就是奉着主的名烧香啊，烧香代表祷告，就是奉着主的名祷告，然后呢献洁净的供物。那么我们的洁净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行为上的完全，是指的我们因信称义，神把在耶稣基督里算我们为义以后，我们洁净献身活祭给他。然后翻过头来啊，就继续审判啊，以色列人在这个献供物的问题上，何等的繁琐，嗤之以鼻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所以圣经继续说啊，第十四节说，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啊，他许愿却用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那么这个就是指的在律法之下的情况啊，这个因为我是大君王啊，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啊。这个我们看第一章啊，就是对于祭司啊，他们这个在侍奉的问题上藐视神，心厌烦， 这里其实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表达他们其实借着他们的藐视，他们的这个把这个妄现啊这些事情呢，表达了他们的对神的信出了问题了，啊，这个信出了问题了。好，第二章就是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啊，这个诫命当然就是指的律法，啊，万军耶和华说啊，这个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身上。说看了、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啊，然后下边就指的这些事情啊，神说了啊，曾经与他们立这个生命和平安的约，啊，这生命平安的约是归结起来就一句话：你们如这个若遵行律法呢，就因此活着，啊，可是实际上呢，他们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这里也说了啊，说这个我将这两样。啊，这个赐给你们啊，使你们存着敬畏的心，你们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然后第七节就说，祭司的嘴里边当存知识，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你我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吧？基督徒很喜欢，马丁路德说的那句话啊，人人皆祭司。那么我们喜欢祭司这一个。位分这个称谓啊，可是我们对于祭司的职任是不是尽到了呢？我们的口中是不是人们要认识神、了解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不是能说得清楚呢？所以我们喜欢要这个职分名称的时候，我们的实际的行为生命是不是与之相称呢？啊。所以这里说了，祭司的口中啊，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的口中寻求律法，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律法呢，这个 Torah 这个字啊，在这个原文里边呢，也有着这个引导啊，这个标准啊，等等这样的意思啊，说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对吧？这个使者就是用的，梅拉黑，啊，就是他，就是马拉基这个名字，啊。下面第八节就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啊，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其实呢，他们不是废弃了这个约啊，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到，违背了这个约，所以把它废弃了，啊，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啊。下边就是第九节就说，所以呢，我就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展训情面。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啊，在律法上展训情面，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都是这样的，碍于人的面子啊，我们不敢把圣经的标准向人提出来啊。这是对于以色列的领袖啊，对于祭司的审判。然后从第十节到第二节，到第二章最后呢，是对于百姓的审判。那么用了一个例子来作为百姓的审判，就是对他们婚姻的问题啊，这个他们娶外邦的女子为妻，然后他们又用诡诈来带自己幼年的妻，啊，所以以这一个，这个以强暴带妻子，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与这是一语双关啊，就是对于家庭婚姻，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信仰的不忠诚，啊，神来审判这个以色列百姓，然后第十七节。二章十七节呢是一个总结，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啊，说因为你们说 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啊，也就是说到了这个他们心里边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等于说他们已经不信神了，已经把神从根本上善恶已经颠倒过来了，是吧？那么这里呢，到这里为止啊，就是对整个旧约从祭司到百姓的一个责备，然后宣告就像前面说啊，你废弃我给你立的约，啊，这是第一个大部分啊。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对整个旧约时代的一个总结。然后从第三章就开始到第四章呢，就是预言新约的到来。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这个预备道路的这一个就是第四章的最后啊，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这个之日啊，未到以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啊。他要做一个工作，就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么这个使者，这一个有以利亚心智的人啊，就是指的施洗约翰说的。施洗约翰是位大祭司啊，所以他也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说，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也就是说整个旧约时代，施洗约翰是一个真正的旧约时代的结束。主耶稣是新约立约的使者啊，所以第三章第一节继续往下啊，说这个第一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所以这里边用的是第一人称啊，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讲话的就是主耶稣自己。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然后立约的使者，主耶稣啊，是新约立约的使者啊，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啊，他来的日子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下边呢就提到了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然后用十分之一表达，就是转向神用什么呢啊。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向我们要什么呢？就是要我们的信啊，啊，就是要我们的信啊，就是要我们的信。这个然后十三节和十六节两个段落呢，用对比的方式也就是说神要拣选一批人，要淘汰一批人。那么要淘汰的这批人呢，就是用话语顶撞神的这批人，就是说侍奉人神是突然的啊，斋戒祷告都是突然的啊，这个说这些人就要被淘汰。第十六节就是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啊，他们彼此谈论，然后耶和华就侧耳而听啊，然后要记录他们在神面前啊所谈论的。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那些人啊，所以在神所定的日子里面，他们要特特的来归向神啊，神要怜悯他们，要连续他们，如同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这里用了服侍啊，神说那些这个寻求神的敬畏神的，神亲自服侍他啊，说那时你们必回归啊，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些人转回去了，有些人不转回去。那么转回去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像雅各那样啊，他并不是行为上完美，而是他寻求敬畏神。那么被淘汰的这一批人呢，就是像以扫啊，这个他不信神，是吧？他亵渎神，是吧？所以他黑白颠倒啊。这个然后到了第四章，万军的耶和华说了啊，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啊，这个凡狂傲和行恶的必如碎秸。所以这里边呢就提到了狂傲啊，狂傲的人就是自己知道自己了不起啊，是吧？不需要神的救赎啊。然后行恶的， 这个，那么什么叫恶，什么叫善，这个是从神的眼中看的标准啊。然后这些人呢，这个根本之条一无存留。但像那些敬畏神明的人啊，神没有说他们做到律法要求的人，那是做不到的，是吧？就是那些等候神敬畏神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这公义的日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啊。然后第四节和第五节哈，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刚才咱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律法呢分成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思想行为的那一个部分，人都失败了，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预表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主耶稣降生啊，就把这个侍奉的那一部分兑现啊，然后呢把思想行为那一部分满足啊。所以这个作为了解律法的以色列人，要思想这件事情，要纪念这件事情啊。然后第五节说，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先，也就是这个大而可畏之日就是我们主耶稣降世，然后这个为我们上十字架啊，死里复活啊，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啊，然后开始在地上神国度的这个工作。所以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呢，神要差遣他的先知以利亚，然后到以色列百姓当中去啊。他如何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呢？使儿女的父亲心转向父亲呢？这类的父亲是指的天父说的啊，就是传悔改的信息啊，借着悔改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转向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转向天父，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也就是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如果人都没有人做预备的工作，也没有人悔改，没有人知道啊，那么这个咒诅呢就临到他们了。现在有这个施洗的约翰啊，借着悔改的洗礼来预备百姓，使神的功和人的心啊有了一个接触点啊，这样呢使主耶稣在世的工作那么我们就看到借着使徒们啊就开展起来了。好，那么这样呢整个旧约到这里就结束了。好，时间的关系呢，马拉基书我们今天先停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有两个星期的放下时间。等了两个星期回来以后啊，这个我们星期二晚上的聚会时间，墨尔本的弟兄姊妹啊，将提前半小时到八点钟开始。那国内的弟兄姊妹呢，推迟半小时啊，就六点开始。因为这个澳洲和国内的这个时差呢，变成两个小时了啊，就是要来的礼拜天，就夏令时结束了。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先停到这儿，这个一下子连续讲了一个小时哈，我想弟兄姊妹也累了。那么等会儿结束以后呢，咱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啊再分享讨论。好，有哪一位肢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吗？有哪一位有感动为我们做个回应祷告吗？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你自己的话、你的心意向我们，何等的清楚，在这里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本是像以扫一样是被你弃绝的，主啊，但是你喜悦雅各，你就也是我们能够靠着悔改，靠着你的救赎，主啊，使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在马拉基书整个看到旧约的律法的失败，人是无论如何的 要努力，但是人的旧的生命不死去，就没有新的生命活出来。主啊，你指示我们，要我们转向你，让我们就是弃绝旧的生命，是你复活的生命，新生命使我们能够活出来。主啊，让我们时刻思想你的话语，你是何等的怜悯。哦，主啊，虽然以色列如此得罪你，但是你仍然是怜悯，是恩典。主啊，使那相信你的人蒙你的纪念。主啊，你必成就你的旨意。哦，我们感谢你借了众先知旧约历史都给我们指示了新的道路。主啊，你降临给我们新生命，主啊，是你的圣灵带领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使我们就是能够靠着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就至死救援救的生命，主啊，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主啊，使我们的心能够体贴你的心意。哦，主啊，所做所行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你借着教会，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不断地勉励我们，能够做行活出你的见证来，而不是去做。而不是宗教行为，这在外表是没有用的。哦，主啊，你要我们的心转向你，天天追求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的生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最好的献给耶稣，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你。主啊，为你而活，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路，在这你受难复活的日子里，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加思想你为我们所付的代价。主啊，你给我们就是你的大爱，我们无法报答。主啊，我们只有紧紧的跟随你，讨你的喜悦，愿荣耀归给主。愿你复活的大能，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在你的恩典中。感谢赞美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